各位好，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是20点啊，咱们正式的准时播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在研究院里，哎，好，各位好。好。好。现在是20点啊，那我们今天就。声音怎么样，各位？声音好吗？声音好吗？能听到吗？声音可以吗？好，那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首先呢，今天是大年初六啊，然后咱们这个给各位啊拜一个年。咱们这个按照咱们这个。华夏的传统啊，这个到了这个初五以后，就破五以后啊，基本上就出年了。但是这个年啊，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算完，所以说啊，还是在年里头给大家拜个年啊，祝各位在2019年啊新的一年里取得这个工作上的顺利，学习上的成功，事事顺心啊，这个事业、生活、爱情，三者都丰收。好，各位。那么今天呢，咱们再继续啊，我们还继续讲这个奇门遁甲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奇观历史啊，就是以我们奇门遁甲的角度去重新的解构解读历史。我们首先挑了一个什么朝代呢？实际上我们应该按照这个咱们按照这个三皇五帝夏商周啊，这个秦汉，然后这个。东晋啊，三国东晋一直讲下来，讲到这样一个历史，我们首先呢选择了一个唐朝啊，这个一个拥有289年国祚的这么一个朝代，也是一个从对中华民族来讲呢，也是一个盛世啊。同时呢，因为我们所传承的这个和我们这个唐朝啊，这个一人物啊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的元祖啊，这个天罡，然后科氏啊，整个氏族都在唐朝，所以说我们，从唐朝开始讲。我们这期节目呢，已经讲了有，几期了啊。现在呢，就是回顾一下呢，就是，杨广呢，这个两征高丽啊，全是一征失败了啊，第二征，杨玄感反叛，然后在杨玄感反叛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跟着杨祥馆反叛的一个人叫李密啊，逃脱了，这个大隋这个叫萧果君啊，萧果君的这个追捕啊，他是隋朝的一个特种部队啊，追捕然后逃亡，首先逃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呢上了瓦岗山，经过了他的这个投名状啊，然后经过了自己的这个团队的运作，经过自己的缜密的安排。夺取了瓦岗寨的一部分的兵权，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前面的这块呢，就是咱们在前面讲了李密啊如何布局啊，很精彩，这个也算是一个也算一个高人啊。李密呢，首先呢兵不血刃的啊，让这个收服了这个瓦岗寨周边的一些城池啊。如何兵不血刃呢？就是，许这个空头支票啊，拿着一个带有丝绢的这个印章的一个丝绢的委任状啊，去下山委任啊，打着瓦岗寨的名头。同时呢，这个与这个翟让的这个军使啊交好啊，这个然后形成这个利益链， 之后呢，又派自己的托啊，两个托，就是曾经在原湘赶这个兵变的下属啊，有两个托，给他一个，给他干嘛呢？给他这个，进行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外围的一个包装啊，让人更信服他的这个，所构造的整个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那么李密啊，从这个到这个房延藻也来找到李密之后，说这个李密啊，又解释了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古代有一个谶语啊，又解释了这个谶语如何如何如何，说这个陶子李啊，说的就是李密啊，这个蒲山公李密啊，他叫蒲山公。那么李密啊，经过了第一步啊，这个兵不血刃呢，这个建立了一部分的这个功劳啊。第二步呢，就是进行对自己啊进行一些这个外围包装，逐渐的在瓦岗啊就进入了决策领导层，然后有一定威望。那后来就别人看到都不一样了。走到这一步，这个李密啊知道了，他说："如果呀，我现在已经做到这些东西了，但是我必须怎么样？我必须要还要拿到战功。"各位啊。这个呀，就好比什么呢？这个就好比我们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打工啊，或者是咱们讲勤工俭学嘛，最终也还要落实到生活当中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这么讲，就是从我们进入公司的那一刻起，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实际上类似于这个李密的这个投名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出业绩很重要了。那么做出业绩以后，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那么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山头，在这种情况下全都有了，就是扩大战功，树立什么？树立威望。这个威望特别重要啊！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威望。威望是什么呢？威望就是威信啊。这个威呀，就是威武的威啊。解释这个威武的威是什么？就是威信，不是那个手机的微信啊，是什么？是威武的什么信任。就是你一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人家就怎么的，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好。一旦有这个本事了，这个就叫什么？这就叫威望啊。因为设备比较多啊，演示飘来飘去的。然后这个，同时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了威望，这个威望是怎么树立起来的呢？威望一个是通过人品，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什么？就是通过战功。你过去打仗就是打战功，是不是？你打了多少人，你阻挡了多少军队，然后你建立了多少功勋，他有数了。然后这个李信，这个李密啊，这个就决定下一步这个运作他的这个威望，他怎么弄的呢？然后他整个全都包好了，他夺取了一定的兵权了，就是现在他的话人家能听进去了。人家有时候说什么叫"人微言轻"，就是说你很微小的时候你说的话。你说的再好再牛掰没用，没人听你的，为啥？你机密不够。说白了就这个意思。我们打一个比方吧，韩信啊，韩信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计谋，项羽根本就不听他的，为什么？叫人微言轻，这个知己郎中，你能建议什么东西？是吧？这叫人微言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个他向杨玄感提出他的这个三个上中下三策的这个建议的时候，杨玄感没有听他的原因。也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他这个威信不够啊，因为你没建立战功嘛，你也没打过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嘞？对不对？你是不是纸上谈兵啊？等等等等，这方面都是问题。那么同时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李密就决定，他说我呀，必须得干一票大的，就是建立一个卓越的一个功勋。然后他开始树立了，他再次的向这个翟让提出了一个扩张的建议。翟让再次肯定老实了，立刻就采纳。说来，蒲山公，你有什么建议？现在咱们这个是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了。然后呢，在李密的，就是瓦岗，这时候的瓦岗山，实际上已经被李密干嘛操股了，控股了。在李密的运筹帷幄之下呀，瓦岗山啊，迅速的主动出击，干嘛呢？进攻陷了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那一带区叫河阳，就是荥阳下面所辖的所有的这个寨啊，营寨，就是这个。郡县全部被攻克了，这个一拿下来之后啊，整个的瓦岗山的形势发生了一个质变。好，各位，我在这里插一句，插一句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你经商也好，无论你开拓市场也好，等等也好，你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什么叫根据地啊？这就是你的体。我再跟大家说，你说您这个说这个吉祥先生说您讲的这历史啊，你这个跟企业之间挂钩，然后你说的这个根据地跟我们这个经商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我在这讲一下。前面讲的理念就是一个体用理念，对不对？我给大家讲过了，是不是？就是体用的理念。那么，在这个体用理念的这个理念下，如果我们做一个企业，你必须要有个根据地，什么原因？就是说你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进账，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企业无论怎样，就是它永远有一个让我干嘛呢？让我能够盈利的项目，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根据地。这个就是你的体，是不是你在这个公司也好，你自己做公司也好，给别人这个打工也好，扛活也好，还是你做自己扩展业务也好，等等等等，你都要从这个体去思考事物，就是说我的盈利点在哪里，你必须要有一个盈利点，这个就是你的根据地，啊，这个就是你的体，就是无论如何是这个我的公司无论如何是怎样的发展，怎样的变化，我始终有一个。一如既往的一个盈利点，这就是你的根据地。你不要认为打仗离我们很远啊，战争离我们很远。古时候和现在的整个的兵法的运筹，只是可能是我们更加的细腻了，但是都是同一个东西。李密将荥阳的郡县打下来之后，瓦岗山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后顾之忧，就是说整个的瓦岗山的形势就迅速的扭转。就是以前啊，官军啊。有一个谁呢？就是水军有一个叫张须陀的人，就是姓张的张，胡须的须，陀头陀的陀啊，就是那和尚戴的叫头陀，叫张须陀的。他是一员骁将，非常厉害。翟让啊，在他手里头打败了多少次？就是他翟让和张须陀过招，张须陀这个翟让从来没赢过。他一听到张须陀，他吓得不得了。这是什么？这个叫克他的人啊。我们不讲的这个生肖清克嘛，是吧？这个就张须陀就专门克翟让，翟让只要出兵，哎，张须陀只要出兵，翟让去迎敌，翟让必败，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后他攻下荥阳之后，引起了谁呢？引起了这个张须陀的这个注意。大业12年，也就是公元的616年啊，李密呢在大海市北，就是正今天的这个河南这个荥阳北部啊，市北吧。埋伏这个了一个骑兵，我们说奇门遁甲，什么遁甲？这个骑是什么？什么叫做骑兵？就是以后啊，我们啊，千万不要把什么这个阴阳啊，我们一提出阴阳来，是吧？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一提阴阳，大家都认为是什么鬼神，或者是一提鬼神，我们就联想到什么封建迷信，实际上是什么呢？古时候所说，比方说古时候说提阴兵，这个阴兵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三那个阴曹地府上上的兵，而是什么一些不可见的兵，就是这支兵啊，我不让你知道，这个就叫什么？这就叫阴兵。比方说鬼神，鬼神是什么？鬼是什么？鬼，你不要认为古人一提这个鬼，古人迷信的不了。古人提鬼的时候，这个鬼啊，有可能就形容什么不好的力量，我不可以掌控这个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对我不好。一提起神来说，这个有如神助，是真的有一个天上有个神在帮助他吗？不是的，是什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对他有好的力量的，这个叫做神啊。所以说你一提阴兵啊，我们就知道我是从地底上来的鬼兵，不是的啊，是看不见的。所以说李密埋下来什么，就埋下了一股阴兵，我们就可以这么解释。那么你从这个兵法来角度上说，就是骑兵啊，就是这个。这股什么叫骑兵？就是你做梦也想不到我这支力量，这个叫做什么？就叫做骑兵。就是你，张须陀侦没侦察？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大海市的话，在荥阳的朋友，你们可以看一下，在大海市北的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他这边啊里面没有茂密的森林，也没有什么。那李密就把兵给藏下来，你说你怎么办呢？张须陀他没有探马吗？他没有斥候吗？他肯定有啊，侦查了多少遍，查不出来啊。那李密他有他的办法，人家说古时候撒豆成兵是不是？怎么撒豆的？就是这个兵啊，我化成什么你看不到的形式，我或隐或藏，总是你发现不了。然后你觉得我肯定没有危险，去了之后 然后人家兵出来，你都搞不懂这个兵怎么出来的，这个就叫做什么？就叫阴兵。也就是说，公元616年，李密在大海市北，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荥阳啊，埋伏了一股什么？一股奇兵。这股奇兵怎么埋伏下来的呢？我推测，化整为零，干嘛呢？他把所有的兵啊分散在什么当地的一些老百姓，最后这军队过去之后，他回头反扑，有可能是这样，因为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个不存在什么呢？它不存在这个。哎呦，我这边有更新，我看一下啊。有更新。它这边不存在什么呢？不存在的这个能够埋隐，就是能够藏下这个兵法的这个地势啊，地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李密啊，于这个大海市北啊，张须陀一共带了多少人呢？张须陀一共带了将近是，7000多人的骑兵部队，先头部队啊，进入了大海市北以后啊，就遭到了什么呢？遭到李密骑兵的伏击。李密的这个骑兵的伏击啊，他不是用的是骑兵对战的，他是用什么不对称的作战方法。打败了张须最多的骑兵，骑兵败北以后啊，张须陀想撤退。这个时候，张须陀的30000步兵陷入了大海市北，就是这个李密的包围圈。这一仗干嘛呢？这一仗啊，把张须陀的将近7000骑兵、30000步兵，是不是啊？你算一下，再加上一些弓弩手和斥候，4万军队被什么？被李密包饺子在什么？在大海市北干嘛呢？而且，并且将随将张须陀啊斩于阵中，那这个战果那不得了。如果说你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战果也是非常非常牛掰的。那么，翟让跟张须陀打了一辈子仗，从他起兵张须陀他就没打过赢过。这李密一出手，人家轻而易举的就将张须陀给什么给杀了，然后把他的整个的一个军队啊，就让翟让永远吃败仗的一支军队啊，杀的一个不剩。这一仗打的，李翟让彻底服了。我跟你说，人就怕服。而且这一仗，张须陀败阵亡之后啊，河南的各郡县一听到这个瓦岗军3个字啊，闻风丧胆。瓦岗军的这个声势啊，就是大震。李密的声望达到了什么？达到了他的最高峰。然后这个。怎么说呢？李密的这一仗啊，打的这个是非常的有精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别人就向这个李密啊建议了，就是你看看是不是要在瓦岗军当中要自立。这时候李密呢，通过谁呢？通过那个就是翟让的军师啊，这个贾雄去做工作。贾雄就说了。如今这个蒲山公啊，取得这么大的战果，是吧？你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啊，如果没有做表示的话，军心也不服。古时候就这样，有拿能力说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这个翟让呢只好让步。让步是什么呢？就是给李密啊他的本部军马，就是你李密不是没带兵来吗？你打败了这个，你埋伏了一支骑兵，打败了这个张须陀的部队。那么我就直接什么？我就直接把这个这支军队，我给你了，给你干嘛？你建立一个什么呢？蒲山公营，就是这支军队我给你了。你看这里可以了吧？然后翟让人家也不傻，说像李密这样的人物，在我这个瓦岗山，我早晚让他夺权。然后就跟那个李密说了，说这个蒲山公啊，这时候李密就有称号了，你知道，一旦你有称号就好办了。我们叫山号，一旦有号你就好办。说这个报告员说蒲山公啊，说这个我呀，这个瓦岗寨啊，这个势力狭小，也养不了这么多人。咱们单干啊，我领军回山，就是回到这个瓦岗山，咱们俩就分道扬镳了。说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到我瓦岗山立了不少功劳，我呢赠给你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呢你带出来骑兵，我估计啊他埋伏一支骑兵啊万八千的，没多少人。那个时候，翟让的部队已经发展到多少人了？10几万人。 所以说给李密拨了是不是，也就是1/10的兵马，连名带马，带这个军饷全给你了，就咱就这么多人啊，咱哥俩就拜拜吧您嘞，我也你也别跟着我，我也降服不了你，就这个意思。人家李密也没在话下，说行啊，管公主就走了。走了，紧接着李密干什么呢？李密啊，一连下了12城，而且这个城池是怎么的？就抱着什么说到了城下了，人家军队也不打也不攻，营寨往上一扎，就到那个随军的那个阵营上就喊了，说喂，你们这个头出来，我也不打，我们谈判谈判。然后这个县长就出来了，出来说我是李密，人家一听李密这俩字儿，直接投降。讲到这一段，我想跟各位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有些时候啊，你做事情非常非常难，特别特别的难。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你这号不响啊，真的是这样。就说有人家说嘛，说现在有了资本就好运作嘛，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旦上了轨道以后啊，这个就非常快了。连下兵不血刃，连下了这几城之后啊，然后这个消息就传到哪儿去了呢？就传到了这个翟让心里了。我给大家讲这么就讲到一个笑话了，说翟让听到这个李密领着这点微薄的兵马，兵不血刃连下了12郡城，地盘啊比他的瓦岗寨还大，翟让后悔了。怎么后悔了呢？他觉得就是，哎，后悔和李密分开了。这个时候啊，他勒住嘛，还没回瓦岗山呢，你知道吧？因为他古时候行军慢啊，那从山上下来一趟再回去，那没有个3、5个月都回不去。还刚走到一半勒住马头，人家说底下探马回来报了，吃我或者报说蒲山公兵不血刃下了12郡城，翟让这个悔的一咬牙跺脚，把马头一勒又回去了。好，在这我给大家讲一下，翟让的决策正不正确呢？从我们信马后炮嘛，是吧？我们就说这个什么叫做这个马后炮啊，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吧，就是我们现在回观历史，我们来可以评断一下这个历史，是吧？翟让和李密两个人分开，就是把李密从瓦岗山剥离出来这个动作，非常的到位。这个我觉得是翟让这一生当中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事实证明，李密对他确实是刀兵啊。我们不研究《奇门遁甲》的吗？说刀兵是吧？这个刀兵事变，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那么我们从这方面来看的话，这个事后的发展，翟让的这一波人最后全部死于李密手中。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是用历史来说谎，对吧？这是事实。李密确实杀了翟让的本部人马，就是跟随翟让的人全杀，除了这个王志聪外。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这辈子恐怕翟让没做过一件对事或者是出彩的事，唯独就是在荥阳城下与谁啊，与李密分道扬镳，是他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执行了呢？利字当头，他既想要李密的什么，李密的人才，又干嘛呢？又这个呀，和《水浒传》里面的王伦恰有什么？恰有这个相通之处。王伦也犯这病，翟让也犯这病。实际上呢，翟让如果和李密分开的话，如果说你要是想要李密这个人的话，那你作为翟让，你必须交权，不交权不行的。然后他又后悔了，后悔了，悔了，调过马头啊，追到李密，看见李密这一脸尴尬的笑容啊，李密就知道了自己的计划基本成功了，因为他判断出来，这你翟让跟我分开是吧？最后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啥？肥肉翟让这个人啊，叼在嘴里面是不能放口的。实际上，为什么？如果李密跟翟让分开，他这一万兵马的话，他再想起瓦岗，为啥？我给各位讲一下。在过去打仗，就现在打仗也是这样，人多没有用的，没用的，必须要有将领。李密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兵啊，我蒲山公招兵，可能那些过不下去的人、农民、贩夫走卒，通通来干嘛？来 加入他的阵营，但是谁来领导，谁来指挥呢？谁来带领呢？他现在就1万人，他里面有军事才能，可以带领了。那发展多了呢？他没有那些将领啊。但是瓦岗山呀，10几万人打了那么多年啊，还有随军投降过来的将领啊，可以用啊。李密他要瓦岗山这个题，翟让又跟他分道扬镳，他又不好明说，他用这一连串的计策，又把翟让逼回头来，真的是高，特别，他真是太高了。到了此时此刻，李密的威望、军事才能、人格魅力都已经跃居到翟让之上。就翟让回头牵马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翟让的日后的身首异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整个的这个威信呢，被李密压过了。这个时候的李密啊，俨然已经成为什么瓦岗寨的精神领袖了。这个，但是呢，李密啊，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什么？他要完全的夺权。走到这一步呢，李密就知道了，我呀，现在夺取了瓦岗寨的什么？瓦岗寨的第二把交椅。但是李密呢，就是但是瓦岗军、瓦岗寨的这个名头，就是还是人家大家拿出去一说，还是翟让说这个是不行的，这个要出危险。于是李密又计划了再干一票大的，直接取代翟让。大业13年，公元的617年春啊，李密正式的向翟让提出了叫做"袭据洛口，攻取东都，王随社稷，号令四方"的这个战略性的一个大计划。此时的李密啊，与其说向翟让请示，不如说什么？不如是说是向翟让啊发布命令。翟让到这个时候啊，只能对李密是言听计从。2月9日，李密与翟让啊，率领了精锐部队攻克了新洛仓，就是河南巩县，县东，随即开仓放粮，占粮。因为在隋末的时候，老百姓吃不上饭了，任百姓自取，这个就是收买民心了。新洛仓啊，在隋朝啊是最大的，就是在中原是最大的粮仓。另一个基地是什么呢？是回洛仓啊。瓦岗军呢占领了这个新洛仓之后啊，就等于扼住了这个洛阳啊，就东都洛阳的命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东都洛阳方圆几百里之内的所有的人口、郡县，你吃的粮食都由什么？都由这个新洛仓啊往回运，就是天下中原的粮草、粮食，收国朝廷收购以后，全部储存于什么？这个新洛仓，就是这个中原地带的粮食全部储存于新洛仓，供给什么？供给东都洛阳，就是整个的现在我们知道唐朝的这个整个的剑南道啊，然后这个陕西大部整个这块，那么整个新洛仓的陷落，就等于整个东都所有的老百姓、官员，东都洛阳30万人口啊，他的脖子被李密给死死的卡牢了。李密为什么要夺取他呢？这个就是体，什么是体呢？我们一再讲体用，一再讲体用，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体用事变上来啊。体用在哪里呢？这个体。战争打的是什么呢？古时候的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是粮食。现代的战争仍然打的是后勤啊！你别说你是前面的将士的冲锋陷阵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打的是后勤，尤其是抗美援朝，我们看一看，打的就是后勤。过去打的就是粮食，你这支军队啊，过去朝廷怎么控制的这个出去的将军啊、将领？就是供给，我断了你的供给了，你完蛋了，你有多少兵马也没有用。那么在这个时候，东都洛阳的这个脖子被掐了。东都洛留守是谁呢？叫杨桐啊，这个单立人放一个同志的同，非常的恐慌啊，明令急忙的就是，你必须得把这个体夺。他知道他体已经被人捏着，就脖子被人卡住了，这还搞什么呀？我再有兵不够，我手里头再有兵那有啥用啊？再过1个月，我直接饿死了。我不用打仗，直接让李密投降就算了。所以说，他就急忙的开始什么调兵遣将，令谁呢？令这个虎贲将军啊，这个什么刘长恭啊，然后这个河南啊陶普这个裴仁基啊，这个干啥呢？火速的出兵， 准备这个要夺回这个星座舱。从这个从李密攻下这个星座舱开始，咱们讲的这段就开始什么？这个隋朝就已经进入什么？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你就记住了，就相当于现在就是某一个城市的国家的一个国家粮库，或者是国家中央银行被人被这个反对派，或者是被其他的势力所夺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然后呢，这个瓦岗军呢占领了这个星乐仓以后啊，就是等于掐住这个东都，等于掐住了整个中原的命脉，等于掌握了整个半壁江山的什么老百姓，就是半壁江山的这些老百姓的生死存亡。这个时候向朝廷发布了一个重要信号，就是老百姓提，我跟你说，我给各位这么讲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历来的起义，农民起义也好，或者怎么样起义也好，谁在主导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士族、读书人啊。你别看就是很多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一定最后成功，一定是有这些读书人、官宦子弟的加入，就叫士族加入才能够起来。最后夺取东都洛阳的这个星落仓，整个这个星落仓的陷落以后，这些读书人，像读书人，各位你记住了啊，他是什么意思呢？是向读书人发了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我的瓦岗军、瓦岗寨是具有什么？是具有战略能力的，是具有什么呢？是具有夺得天下、夺取天下资格的，就是。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乱民，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暴民，普通的乱民、暴民只会烧杀劫掠，到一个城市一抢而光。我不是，我是什么？我是在战略性的规划。所以说，在那一刻起，瓦岗的人脉，就是瓦岗的士气就起来了。天下读书人、会武功的、有兵法的、掌握奇门遁甲的这些术士、方士，这些落地的状元、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纷纷的涌向了瓦岗。这时候，瓦岗就人才济济了。这个东都洛阳这边，咱还得说，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东都洛阳这天，刘长恭的这个计划啊，干嘛呢？准备刘长恭和这个陶副使，就是裴仁基，这两个人最后也很牛掰，干嘛呢？就是开始出兵啊，要包围瓦岗军。他一个冲东，一个冲西，准备合围瓦岗军，包围这个星火仓。这一战为了歼灭瓦岗军呢，这个刘长恭啊制定了一个分兵合击的计划，就是自己啊亲率25000人从正面就是压迫这个瓦岗军，然后让裴仁基呢干嘛呢？从泗水包围瓦岗军的后路。两人约定啊，在哪里呢？在星火仓的仓南会师，就是星火仓的南面会师。意图将什么呢？瓦岗军呢合围全歼。这个刘长恭的计划呀，那你看我你听我这个讲述吧，你看很美吧，是吧？这个计划人家也不是白给的，虽然非常周全，但是他的对手是李密。各位你就记住啊，我在这我啰嗦两句啊，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一个人啊能不能成事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能不能一个。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个隋唐时期啊，或者是在三国时代，三国时代叫出来猛人太多了，鲁肃、周公瑾，这个孙权、孙仲谋啊，诸葛亮啊，刘备呀、啊，曹操啊，曹仁呐、啊，等等这些人，拉出来个个都很牛，但是没办法，高人全生在那一个时代，这是什么？这是他的命数。所以说，人家写书的人怎么说的？周瑜怎么说的？周瑜说：“既生瑜，何生亮？”说有。老天，你生了我周瑜，你为什么还要生诸葛亮呢？说的就是什么？说的就是遇到了对手啊，这叫棋逢对手。恰恰此时啊，刘长恭的对手啊是李密这个人。李密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了。李密他通过侦察兵的这个报告啊，这个就是斥候啊，斥候的这个报告，很快就弄清了随行的作战意图。马上他也分兵两路，一路在什么，在横岭埋伏。我们看看地图，这次我在这个江苏还讲过这个横断山脉是吧？是中国的一条 主脉是吧？中国一条龙脉，在横岭的东南东南在横岭两侧啊，这个都是郁郁葱葱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横断山脉，那个这个终年啊怎么样？终年有这个飘忽不定的这个风向啊。终南山也终就是这个横断山有这么一个特点，在秦岭啊，在横岭啊干什么？在横岭埋伏，然后呢负责什么阻击这个。这个因为这个裴仁基这个方向的这个兵马是从就要过横岭的，自己呢亲率这个主力在什么在石子河这个迎战刘成功，这一仗李密非常清楚，就说李密他能不能成功，就是我在瓦岗军能不能站住脚，就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这仗我能不能够保存住我的主力部队，我能不能顶住？为什么呢？各位，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这里面的一些弯弯绕啊，李密看似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他取，你看天下义军很多，就河北就河南省也很多，就在东都洛阳暴民也很多，但是没有一个敢是什么敢去打新落汤的，为什么原因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先出头。比方说，你就说李密吧，打个比方就谁吧，起义军了，如果你先称帝。比方说，我们现在就翻回元朝的这段历史啊，我们迟早会讲到元朝的啊。元朝的历史，元朝是什么样的历史呢？元朝元末的时候，各地也都是分兵的起兵啊。比方说这个，朱元璋的部队是不是？陈友谅的部队等等等等这些部队纷纷起来。但是元朝的，就是这个脱脱，就是丞相脱脱，他有一个打法，谁称帝我打谁。天下这么多疫病，我打不过来，王朝要崩塌了，我不可能这么多的兵马见谁打谁，我怎么办？你只好他就定了一个，你只要敢称帝，就是我有名号了，我是谁谁谁谁谁，我当皇帝了，我要分封天下了，你只要提出这个口号，好了，那我不管了，我把天下兵马一句，我就打你。哎，他就制定一个这么一个策略，这叫什么？这个叫做夺体之战，什么意思啊？还是回到体用，为什么？你称帝就等于动了我的体，这个体是谁？我元朝是谁？元朝我蒙古族，我的体是什么？我的体是元朝。那么你建立新的王朝，是不是要以旧换新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买一送二，以旧换新。你要取代我，不就动了我的体吗？好，动了我的体，你不让我的体能用，如果你不登基，咱们还好商量，或招抚，或安抚，或怎么样？或者咱们妥协妥协，给你赏个官，你也别起义了，你直接你不就要金要钱财吗？我给你点钱财，咱也别打了，你直接给我元朝办事儿，我这个体你还能用，对不对？大家好说好商。但是你一旦登基，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亡我的体。为什么？你要建立自己的体，你才用自己的体吗？那好了，那咱就不客气了，因为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那我就一定要打你，一定要全天下兵马，倾天下之力打你。所以说，在元朝的时候，这个刘基跟那个朱元璋就说了嘛，说一定要缓称王，啊，去王字要去掉。最后朱元璋登基的时候，他已经拿下半壁江山了，就剩一个元大都了，孤零零的在那放着。所以说他在这个南京啊，就是这个吉庆啊称帝。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翻回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李密夺取了新落汤，就相当于像什么？像隋朝摆明了自己的态度，干嘛？我要动你的体。实际如果我去当时在李密的这个下面，就是我要建议的话，就是那么我下一步夺取了新落汤，只要我守住新落汤以后，就是新落汤在我的手里转着。天下的人都明白我的意图了，然后来投奔我。那么我下一步打，因为你只要能守住新罗仓，东都就一定会陷落。东都陷落以后，我啊连长安我连打都不打，我就直接可以登基，就是我直接就可以称王。打下东都我就可以称王，打下长安我就可以称帝，就这么简单。天下人都看明白了，隋朝人也看明白了。所以说，裴仁基就是这个杨桐啊。这个命令裴仁基啊，这个刘长恭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回这个新罗仓，这个也就是他的意义所在。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李密所承受的隋军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让翟让呢，我这么说，你给翟让拔个胆子，他也不敢。哎，我能把这瓦岗寨守住，抢两个娘们儿是吧？然后弄点粮食，整点金银财宝，够我下半辈子。然后关军剿不灭我，这就行了。打什么兴国仓呢？那这隋军不打我吗？翟李密呢？这叫什么？这叫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就这个意思。这一仗，李密啊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上了，干嘛呢？这一仗，李密啊身先士卒，率领亲自挑选的精锐部队啊，在这个什么叫精锐部队啊？就是以神抽一啊，就是以十抽一个，不是这支部队吗？我告诉你，大家精选啊，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这个传统文化，什么叫精锐部队？这个精锐部队啊，说白了就是古代的敢死队伍。就是这支军队，我出去之后啊，就没想回来。怎么挑选呢？在纵军当中，就是全部分列啊，军队分列式啊，这个一个方队一个方队的。然后就说了，这个家中是独子的，退出去，然后退出去，或者是站出来了。然后那个家中是两个男丁的，只有两个男丁的，但是父母尚在的，站出来，然后这都不要，然后剩下的还要挑选什么？还有天挑选没有后代的，就是说我家里头有一个哥哥，但是我哥哥是残疾，也生不了孩子，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出来，就是你给人留后啊，因为我去了就死啊。在这种情况下，李密挑了多少人呢？挑了3500人精锐部队。这个精锐部队什么？这种人挑出来之后是什么呢？他就明白了。如果在这里再给大家讲，反正我们讲的就是前面都讲了，咱们也不着急啊。为什么这个前排？比方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排兵布阵啊，就是向前线推压的时候，你说在站在前面或者是夺取第一个登上城楼的那些，又是滚木又是雷石又是箭簇，他不怕死吗？怕死，怎么办？重赏。在第一排的，只要你活着回来，那个财宝是大大的；你不能活着回来，财宝也是大大的，给你加。这个35000人，无论是生死都有钱。也就是说，你过去你要打仗啊，你没钱你就别想了啊。这所以说，有一支队伍是很牛的啊，不用钱啊，用于精神力量把人凝结起来，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李密率着他挑选出来的这个死士，就是他的精锐部队啊，骑兵，在直接迎战这个刘成功的时候，直接领这个3500人，直接就冲入到这个刘成功的这个军队当中。你别管是骑兵还是步兵，就是过去有一种打法，就是现在的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步骑方阵啊，我们可以看到，方阵啊，10个人一排，然后10个人一排，就是纵10个人，横10个人，100人一个方队啊，100人一个方队。步兵也是这个人，也是这个样，有时候15人，有时候25人，都是这个样。然后一个方队，行军的时候呢，他是也是集结成方队啊，因为你过去没有阵型是打不了的，冷兵器时代是打不了，一定要有阵型。骑兵在什么呢？骑兵在两翼，就是骑兵是保护着什么？保护着两边的步兵啊，就是重甲的步兵啊，不被冲击。那害怕啊，你这个边上的骑兵，那如果侧翼的不够安全的话，他的方阵会被挤呀、啊。人家李密是怎么干的呢？好了，他算了一笔账，这个也是体用之便啊。他整个的这个方阵的体是什么体呢？整个方阵的体是步兵，你别想用骑兵。骑兵解决不了你，因为你的骑兵总是有限的。过去我们大家算一下，马要值多少钱，要吃多少粮食，你一个军队啊养不起那么多马。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刘长恭整个的一个部队的骑兵，也就是5000人，撑死他了。5000人已经很不得了了。在明末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下，明末崇祯年间的时候啊，孙传庭的骑兵部队多少人呢？就1500人，就打李自成打10几万人，就这1500人。骑兵就追着李自成十几万的军队，就追着跑，一直打，一直打，打了几百公里，把李自成打到那个 这个山下去了。所以说，他的这个铁还是步兵，步兵便宜啊。这个咱过去打仗，他也是什么？他也是这个，也是要算账的。所以说，他用3500人的这个部队对阵什么？对阵5000人的这个骑兵，虽然他不占优势，但是他是精兵啊，各位啊，精兵他是不一样的。刘禅公的那个骑兵他是有想法的，你什么想法？我妈还没人养呢，我个弟弟还在家没人照顾，他是有想法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他的急，所以说做事情的决心是很重要的，他的决心不够，他这个体就不得用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3500人的精锐部队啊，以极快的速度干嘛呢？从山下。他骑兵啊，非常非常的快，隐藏起来了。他这个部队往下压的时候，他前面有一个羊群，就是当地人放一个就是牛羊的羊，羊群干嘛呢？他也排兵，他也不阵，他也不列。但是这个军队呢，他也是能撑得住的。你不要认为他撑不住，他也不列的。但是不列的时候干什么呢？他不是一个主队，就是消灭部队，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扛，就正面的，就是。他不，如果按照现在的游戏来说，他不是个输出部队，明白吧？他是个肉啊，很肉的，他抵抗你的冲击。刘长庚就上当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部队压过来，压过来了。这一仗李密知道了，说我呀，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想起这几句话啊，这个反正也没有什么这个先前的这个稿子，就是讲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是这个曹操啊评价这个袁绍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以刘备之间，他青梅煮酒吧，就是这个青梅煮酒嘛，晒下的梅子还是青的，然后放在酒里面，然后煮酒，煮酒论英雄嘛。说天下的英雄都是谁呀？这个问一下您呢？这个刘备先生，刘备就说了，刘备实际上他害怕曹操杀他嘛，他就说这个先说了这个袁绍说。虽然说孙权啊，孙权说三世怎么样不行，咱不过是祖上可以，然后又说到这个公孙瓒，说公孙瓒，哎呦，算了吧，那他不能提，早晚我把擒的，然后就说最后说到袁绍，说袁绍43功，这个实际上是第一个说的，我为了增加这戏剧感，问说这个袁绍43功啊，兵这个猛将如云啊，这个。文官如玉啊，这个兵马器械不可计数，这个威，英雄儿是英雄吧？我跟曹操就说袁绍这个人能算英雄吗？听我几句话啊，这个我记不得原文，我是想到哪说到哪，就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袁绍这个人啊，做大事惜身，见小利忘义，这两句话就把袁绍给概括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袁绍这个人，他要想成就大事，他有什么？他要顾惜自己的性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白白的错过机会。为啥？怕死噻，怕付出噻。所以说，这叫干大事惜身。见了小义呢，很小的一个东西啊，他是干啥呢？忘了道义，部下立了军功了，不舍得封赏，这就是见小利而忘义。哎，他就给他。把袁绍给分析的真是入木三分，李密他就不犯这个毛病，所以说李密他就想啊，咱们这是题外话，给李蒲山公啊，咱们证一下名吧，是吧？李密想的非常简，所以说我对李密这个人评价还是蛮高的，虽然最后啊他掉链子了，但是我给大家讲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时运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间是有时运的，李密有角逐天下的能力。也有角逐天下的时机，也有角逐天下的资本，但是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他遇到了更强的对手。中国有句老古话嘛，天外自有天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强中自有强中手。李密恰恰就遇到了他的强中手，谁呀？李世民，包括谁呀？包括杨过。杨广也是遇到李世民了，等等的天下英雄，包括谁啊？包括这个窦建德。窦建德那够猛啊，非常的厉害。我们讲到窦建德的时候，那窦建德是非常非常智谋德性，就是他的人品、人格魅力都非常 OK。但是，他撑不住，他12万兵马撑不住 李世民的27000人的骑兵的一个冲击，大夏国就灰飞烟灭了。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时运的原因，是因为天命的原因。是什么？是天，就是天地啊，他与李世民之间啊协成了同力。我们古人怎么说的？天地时来，天地皆同力。后面一句叫“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天命，没有办法的。所以说我们盘面上有一个天地球同，天地球同是什么样的状态？它会放大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天地球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比方说你高考，平常啊你就考500分，我告诉你那天你就干670分，这没有办法，你再让你考你考不出来，是不是？就那一时刻，你脑袋啪就灵光，一下子就 OK 了。什么都能明白了，不，从来没做过的题拿笔就解了，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啊，天地求同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是求同啊？那一卦正卡在那个节气上，正卡在那个位上，那一爻正卡在那个地方，正好它是主爻，它一个变卦正好就是它的主卦，变过来之后正好就是一个吉卦，这个吉卦正好就卡在节气上。然后人家说无巧不成书，太巧了，叫飞鸟跌穴。巧的不能再巧了，怎么办呢？那只好就是飞鸟跌穴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李密不会犯什么，不会犯袁绍的错误。做大事不能牺牲，做这么大一个事，你怎么能吝惜自己的性命呢？你怎么都要死。既然你决定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去掂量一下有多重。人死啊，有轻如鸿毛，有重如泰山，难免一死，或死在床上，或死在马上，或死在车上，或死在路上，或死在医院的输液室里，反正你得总得死。所以说李密这个人还是聪明的。所以说我们纵观历史，我们就知道了人的情义取用非常重要。所以说做大事不可牺牲，就在这儿。所以说李密这个时候身先士卒，领着这3500，我告诉你，你不要认为你集结了这3500人的精锐，你就可以战无不胜了。长下面的兵看着你这个主帅李密就知道了，我不中，带不动他，一马当先书生。但是我跟你说，过去的一帮书生啊，全都有什么，都是练家子，都是马背上的弓骑弩射全都会。于是李密啊提着一把斧头就上阵，唐朝都用唐刀上阵，一马当先啊，滚滚的烟尘掩蔽下，就直接就向这个刘昌公的这个方阵呢、啊、直接就杀下去。部队是这么走的，他是从这么一个接杀，一个横着走，一个纵向的冲杀。纵向的冲杀我们算一下，5000的骑兵分成左右2亿，那么他的骑兵的部列有多少，你自己算一下。他3500人的一个冲击的方位，就是这是如果这个是刘昌公的部队，是吧？那么李密这把尖刀只冲击他的这么什么一个正一个侧面的一个点，你告诉我他5000的骑兵分在这两侧方阵有多少人？100人都不到。3500人什么概念？什么东西能挡得住这李密的这个一个冲锋啊？铜墙铁壁亦不能挡。于是啊，整个的方阵被什么刘昌公整个的方阵被这3500个不要命的人呢、啊、一把就给冲散了，就给像一把尖刀就给它割裂了。割裂了之后，骑兵一旦被突破了，他想阻截，那这个带头的往下冲，后面必须得跟着。如果你前面的兵，就是前面的那个骑兵，我专门研究一下，如果你前面的骑兵想停下来，那就是死，后面的人能把你踩死。所以说呀，就是李密那个时候说刹车他都刹不住，就一步就，古书上怎么记载的？各位看一下，4个字叫透阵而过，就是通透的透，阵型的阵，过，通透阵而过，就是像一张纸一样唰就给它冲开。冲开是什么概念？各位，就是这个骑兵两侧的左右两侧的骑兵全部被冲散，中间的这个步兵可倒了霉了。他是向前拿的，整个的盾牌就是或者拿着大盾往前走，整下面的时候都是什么 都是没有那双铠甲的骑兵。那个骑兵一透过去之后啊，在马上就开始抡刀了，就是那个马刀啊，在马上左突右杀，一片哀嚎就过去，就这一个冲锋，刘长恭就败了。怎么记载的呢？叫大破刘长恭部啊，然后呢，擒杀一万余人，就是整个最后清点的时候啊，整个的阵亡的，就是这个刘长恭的部整个阵亡的人将近万人，就是这支部队基本上打残了，你可以取消番号了。刘长恭啊，吓得到什么程度，把他的战袍啊脱下来了，换成了小兵的服装。就是逃回了，就是化妆啊，一路沿途祈祷，回到了什么东都。风闻刘长恭战败啊，裴仁吉的部队啊，马上的急忙，那支部队他不要翻越横岭吗？打算要夹击人家在星河苍南会师吗？一看刘长一战覆灭，裴仁吉吓得呀，怎么样？慌忙的向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这个百花谷啊，就是今天的巩县东南，就是这个回防，就是要扎营扎寨，不敢走。这一仗打的是这个隋朝的这个元气啊，这个大伤。怎么说呢？讲到这一段还有几分钟，讲到这一段，我们要把这个李密啊，这个放一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在这边呢要插一个，因为也没有，实际上唐朝的历史呢不大好讲，因为人物众多，事件也众多啊，只能是咱们把名字简单记一记啊，因为体量也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要插一下杨广在干什么？杨广剿灭了这个东都，剿灭了这个杨玄感之后，杨广经过了半年的休整。谁也没有想到，如果这个时候杨广收拾旧山河，重新的构建帝国的防御体系，然后什么与民生息、宽纵政策，然后安抚一部分人，比方说已经壮大起来的势力，咱就别打了。真的，如果那个时候我是杨广的谋士，我一定会向杨广建议，帝国风雨飘摇，经不起折腾，咱也不能去各地的势力不能剿灭。像瓦岗军这种的，一定的像李密这种的，一定要间接的予以剿灭，把所有的力量要对付他，因为李密一定会成为心腹大患，是不能招抚的，一定要打灭他。其他的那个，像比方说像这个窦建德部的，整个这个刘海塔部的，整个这个王勃部的，基本上封个小官儿就完了，就是打了比方人家奋斗这么多年是吧，起了给封一个官，给他一个郡县的治理也就行了，就基本上能安抚。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杨广6个月之后兵败朝鲜，高句丽6个月之后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把整个帝国拖向了深渊，万劫不复。下令他要三征高丽，所有的隋朝人民都傻，说皇帝是不是疯了？但是部下这个将令一下，没有办法了，只好集结，又用了3个月的时间。又集结到老一套套路啊，等等，所有的兵马器械全集中在北京，就是这个荆州，集结好了，然后杨广带领着这群怨声载道，充满了反抗情绪，充满了拖沓情绪，充满了负面情绪，充满了恐惧的部队，一点一点开向了高句丽。这一仗一直打到哪里呢？一直打到了辽东。这个现在是哪里呢？辽东就现在的丹东啊，马上过了鸭绿江不就是朝鲜了？我们过了江就平壤了。朝鲜啊，高句丽它毕竟是个小国，虽然它也是在鼎盛的时期啊，隋朝的这2次入侵啊，也把它给打没了，是经不住，它小国人，只要也它拿不出什么，也打靠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高原就是朝鲜的这个军这个皇帝。高远就想出一个计策，缓兵之计，说别打了，我投降了。说行，你不就让我纳贡称臣吗？我服了，我向你纳贡称臣。这杨广啊，如果前2次他肯定要打进朝这个平壤。杨广一看，哎，帝国是这个样子，我把这面子找回来就得了，匆匆的在这个鸭绿江边 就签署了这个停战协议，赶紧撤军。这个隋朝人一看，这是搞什么呢？已经打赢了，人家给他一个面子就下台阶了，所有的将领啊全部都失望了。这场战争实际上从我们回头来看啊，这场战争真的是毫无意义。哎，我曾经说过，说什么是一个好人呢？在公交车上抢座的那一刻，那个人一定是个坏人。杨广如果他是在什么，在做江南总督督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扬州啊，做扬州总督的时候，那时候的杨广一定是个好人，啊，你看他马上开仓放粮嘛，这个陈霸先的后人陈叔宝把这个江南人搞得一塌糊涂，是吧？马上救急，他是一个好人，但此时此刻的杨广，他一定是个坏人，彻头彻尾的坏人，为了一己之私，把整个的天下，把他，我可惜谁呀、啊？我说实话，我可惜了杨坚啊。这一生的奋斗，全让他给败光。三征高丽回来之后，杨广总算出了一口气，转眼之间就到了什么？到了年节朝贡的时候了。杨广说："得，这时候该来这个杨这个，按道理来说，这个高原该朝贡了吧？"结果啥？结果人没来，高原怎么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给这杨广气的呀！说我不行，我要四征高丽。那个隋朝的户部官员直接就把袍子往这个殿上一坐："陛下，你爱找谁是要找谁干吧，国库空了，没钱了。"杨广一看，我杀你也没用啊，没有办法，他只好怎么办？只好待着难受了吗？没面儿吗？我要东都，我要东巡，我要这个南巡，干嘛？下江南。说这个打高丽的钱没有，我下江南的钱还有吧？百官的劝诫，谁来劝诫他杀谁？杀了几个官员之后，再也没有劝诫了。然后这个杨广啊，一直就奔向了死亡之地扬州。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啊，就是下一期我们要讲的，杨广啊，在雁门被什么？被突厥的兵马包围了。包围的过程中呢，形势非常紧急，10万的突厥兵。包围了雁门郡的一个小城，因为知道杨广在这儿，他的目的叫杀杨广。哎，墙倒众人推，这个都能理解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在最紧急的时候，在秦王的部队当中，就是秦王，就是勤劳的秦啊，就是救援救驾的这个部队当中，有一个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叫李世民啊。这个时候呢，下期呢，我们就要讲到李渊的李氏家族的崛起。整个的脉络，这个时候李世民、李渊家族的李世民、李元吉、李建成、李元霸啊，渐渐的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啊。行，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首先呢，我们今天呢梳理起来，其实啊，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讲。这个整个的一部历史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的情义曲用。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代，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打仗打的是什么呢？打仗打的是意识形态啊，就是你看的外面，就是这个背面是生死存亡啊，是这个官逼民反等等也好，等等也好，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体用之争啊，就是，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感谢各位的收看，今天是正月初五啊，今天是初六啊，咱们今天这个，做了新年的第一次直播，同时呢，也祝各位工作愉快。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系列啊，还要再播下去。欢迎各位在咱们研究院里面进行探讨啊。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等一等，我关掉。